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20日晚上6点，北京时间10月21日早上6点。以下是这一时段的最新国际简讯。美国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和俄罗斯星期二就叙利亚空中安全问题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五角大楼发言人说，根据这项备忘录，双方开通了一条备用的地面通讯线路，以防空中通讯出现问题。五角大楼的官员强调，同俄罗斯之间达成的空中行为准则并不意味着两国就如何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这一更为广义的问题达成了一致。已达成的空中行为准则只是为了防止双方派遣到叙利亚执行各自空袭任务的战机发生误撞事件。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谅解备忘录还包括广播通讯频率的选择及其他安全措施，以确保两国都以专业的方式在叙利亚上空执行任务。美国和伊拉克军方高层官员都表示，在经过了一年多的战事之后，伊拉克部队已经成功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重新夺回了对位于首都巴格达北部的一个石油重镇的全面控制。伊拉克上将叶海亚·拉苏尔没有提供夺取这个名叫贝吉的石油重镇的具体细节，但是美国军方发言人麦克·费兰欧斯基少校周二在巴格达表示，伊拉克军队及准军事部队共15000人占据了该城，目前正在将一些剩余的零星的敌军赶出该地区。伊拉克电视上播放的图像显示，伊拉克官方部队在该镇的楼顶挥舞着国旗。这个石油重镇在2014年6月的时候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侵占。另一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领导人在伊尔比尔举行了会晤，旨在商讨抗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空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会晤，并且警告以色列方面不要滥用武力。这次会面是为了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将近3个星期以来的暴力和冲突得到缓和。会谈期间，潘基文也谈到了任由局势升级并由此而演变成潜在影响整个区域形势的宗教性冲突的危险性，并敦促以色列采取行动，确保上述情况不会发生。以色列方面的安全部队面临着在当下这一波暴力冲突中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潘基文同时表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称赞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犹太人的行为让他非常担忧，而且他已经向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表达了他对那些煽动性言论的忧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访问英国期间在议会发表讲话，英国政府说习近平的访问为两国加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机会，人权活动人士则敦促质疑中国的人权记录。习近平一行英国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伦敦，英国女王的代表胡德子爵、外交大臣哈蒙德等在希斯罗机场迎接。星期二，习近平夫妇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正式会面，并在骑兵卫队阅兵场举行了欢迎仪式和阅兵仪式。皇家仪仗队鸣放21响礼炮。星期二，在英国女王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之际，多达数千人聚集在皇家大道。虽然大多数为欢迎民众，但其中也有不少的抗议者。国际特赦的伦敦分部主任艾伦说，英国首相会见习近平时不谈人权问题是不可接受的。加拿大的自由党在星期二的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多数胜出，该党的主席现年43岁的贾斯汀·特鲁多将成为加拿大下一任总理。加拿大选举委员会提供的选举计票结果显示，自由党赢得了议会338个席位当中的184个席位，而即将卸任的哈帕总理所在的保守党仅获得了其中的99个席位。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简讯，下面请收听重播的美国之音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请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一家信息安全公司披露，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数次对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进行网络攻击；另外，中国国家主席正在伦敦访问，我们有相关的报道；另外，中国提议明年与东盟在南中国海进行海上联合军演；另外，在台湾方面，现在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只剩下三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朱立伦的参选，台湾总统大选增添哪些变数，我们有驻台湾记者的相关报道；另外，朝鲜要求签署正式和平协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头条是：美国的一家信息安全公司披露，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数次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攻击的报道，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白宫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进一步了解这家公司的调查结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信息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星期一，也就是10月19日，在其公司博客上撰文说，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行为人在过去三星期多次入侵该公司客户的系统，被该公司的猎鹰平台监测并阻止。这篇文章说，其中七家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受到的入侵显然与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有关，而不是传统上的国家安全情报搜集工作。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一直在与这家公司保持联系，预计将很快收到有关这家公司调查结果的通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向中方提出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托纳说，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作出重要的网络安全承诺，双方承诺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美方将继续密切监测中国的网络行为，并要求中国恪守承诺。对于中国是否履行了这个承诺，托纳表示，目前尚无定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则重申，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星期前访美时期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评断不是基于其言辞或口头承诺，而是要基于中国的行动。欧内斯特说，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督中国的行动。
When President Obama was standing alongside President Xi in the Rose Garden just a couple of weeks,
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星期前访美时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评断不是基于其言辞和口头承诺，而是要基于中国的行动。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督中国的行动。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一直在与这家信息安全公司密切保持联系，预计将很快收到有关他们调查结果的通报。
欧内斯特还说，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不仅是美国的担忧，也是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英国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伦敦后，星期二展开其英国之行的第一天的一整天的紧凑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与习近平夫妇正式会面，并在骑兵卫队阅兵场举行了欢迎仪式和阅兵仪式。皇家仪仗队鸣放21响皇家礼炮。当天下午，习近平将在英国议会大厦的皇家画廊发表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享受如此的礼遇。星期二在英国女王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之际，多达数千人聚集在皇家大道，虽然大多数为欢迎的民众，但其中也有不少抗议者。 国际特赦的伦敦分部主任艾伦说，英国首相会见习近平时不谈人权问题是不可接受的。星期一，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夫人彭丽媛的陪同下抵达了伦敦，之后女王的代表胡德子爵、外交大臣哈蒙德等在希斯罗机场迎接。此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下议院被问及是否会与习近平讨论中国刚才在欧洲市场倾销的问题，卡梅伦表示任何话题都能谈，而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表示准备在星期二与习近平会面时提及人权问题。对此，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说，中方不会回避，但习近平此行并非为辩论人权问题而来。英国首相府发表文告称，习近平这次访问期间将签署超过300亿英镑的投资协议，这将为英国创造3900多个就业岗位。英国首相卡梅伦还在文告中说，这将是英中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英国访问，中英两国的官员正在为两国关系描绘乐观的景象，并且做出了宏伟的预测，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影响超出双边范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布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专家们说，这次访问将开启一个黄金时代，使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扩大投资和影响的门户。甚至英国的大臣们也认为这次访问可能是一次大转折。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会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英国成为第一个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的西方国家，并在之后不顾美国官员的保留意见，加入了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显示出对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好伙伴的渴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预测，中英两国将迎来黄金十年。他表示，中国和法国将成为英国在核能领域的重要伙伴，中国也可以帮助英国发展铁路基础设施。但有些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并指出两国在金融上的互动处于极低的水平。在2014年，中国仅占英国外来投资的0.1%，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国承诺投资到位之后，英国仍将主要依赖西方市场。调查研究公司中国政策的专家大卫·凯利说，当公开推出如此明显的亲中立场时，结果是公众舆论两极化。现在的执政党提出的亲中政策最终会遭到反对的挑战，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向选民提出反中政策。一部分英国媒体一直批评英国大臣们迎合中国的态度，甚至在和中国磋商时将经贸发展问题放在人权问题之前。英国政府提到，本周政府将英国宪法的基石大宪章在北京展出，首先在英国驻华大使的住所展出，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这一举动被视为向中国表明英国对法治的信念不容丝毫的偏差，即使是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但大宪章在人民大学展出时突然被撤走，有人怀疑是否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英国政府向中国学生传授英国的民主观念感到不满。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英国大臣们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在人权问题以及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以免影响正在讨论的投资计划。中国非常坦率地表现出打算将英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扩展投资、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门户的愿望。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艰难完成7%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且穷于应付经济战线上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对中国来说，也需要在国外获得一些大宗的商业合同，以提升中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10月16日说，中国愿意在2016年与东盟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以及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以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日渐加大的情况下，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发出的一个和解的信号。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与东盟十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上述宣布。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非正式会议后，东盟代表团还将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香山论坛。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学者、军方领导人等。预计亚太地区安全、海事议题及反恐等将是会议讨论的议题。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李明江的话说，中国希望利用这类论坛阐述中国的政策意图，改善中国自身的安全形象。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在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一直被指责试图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国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他们认为南中国海人造岛的军事化日趋威胁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一直在敦促白宫批准让美国军舰将驶入南中国海人工岛附近12海里以内的水域，菲律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支持。越南还抗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修建两座灯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新闻方面，中国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10月9日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江西省萍乡市警方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刑拘羁押于南昌市进贤县看守所。南方都市报10月16日为此发表声明回应称，刘伟对王林案的采访报道持续关注等均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刘伟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的记者，他从2013年开始调查王林案，曾刊发多篇独家报道，并在2014年入选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刘伟在当年的年会上说，即便现在告别记者生涯也了无遗憾。然而19个月后，他在从成都家中赶赴机场的路上被跨省刑拘。刘伟家人从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拿到的拘留通知书上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15年10月9日5时将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的刘伟刑事拘留，现拘押在南昌市进贤县看守所。当局目前没有披露此案涉及何种国家机密。曾因早于中国官方报道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而被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记者赵岩认为，调查并报道王林案不应成为国家机密。对刘伟的逮捕是萍乡市当局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对记者调查进行阻碍。他说，萍乡市公安局抓这个南方记者可以说是欲加之罪。2004年赵岩被刑拘的2年以后，法庭表示泄露国家机密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最终以欺诈罪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赵岩还提到，萍乡市是王林的老家和发迹之地，曾经是保护王林的主体，现在却变成办案主体，这本身是矛盾的。 人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分析，即便刘伟获取的材料为机密文件，依据这些材料做出的报道也不应被视为是泄密行为。他还谈到，在中国国家保密法中有一个吊诡的规定，即国家机密可以被事后认定。赵岩认为，王林案在办案过程中有一定的保密性，但是案件本身不应成为国家机密。他说，第一，王林不是一个涉密的人，王林只是一个假的气功大师江湖骗子，他能涉及什么机密呢？第二，对王林的调查也不应该成为国家机密。第三，再重要的政商关系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机密，包括他跟那些高官的互动。赵岩和北风都认为，刘伟案应该是江西省萍乡市的地方行为，但也不排除中央高层通过私人关系或其他方式对当地警察施压。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政治方面，就在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国会也在经历着动荡不安。国会议员们休会一个星期后，现在已经返回了国会山，但是仍然不知道下一届的众议院议长到底是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离职，到现在已经近一个月了。
今天早上我通知了我的同事们，我将在十月底辞去议长和议员的职位。
但接替他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更不用说选定了。2012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莱恩一直承受着来自本党资深议员要求他谋求议长一职的强大压力。上个星期，美国财务部通知贝纳，除非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否则政府资金到11月3日就将用尽。
这将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无钱支付债务，从而把美国置于危险之中。
很多共和党人，特别是那些竞选更高职位的共和党人，不愿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改革来改变美国的财务状况。
我们有19万亿美元的国债，这很成问题，因为我们的 GDP 只有18万亿美元。
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谈判的可能。他指出，国会的职责是避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债务违约。
提高债务上限并不是批准新的开支，它只是让财政部支付国会已经通过的经费。
除了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以外，美国国会还必须在12月11日之前延长联邦政府开支授权，否则又将面临政府部分关门的厄运。白宫和国会领导人就长期预算协议而进行的谈判，据报正取得进展。但是在众议院议长选定之前，由谁确保协议得到实现或提交投票仍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的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聚集在白宫南草坪上的数十名学生说，他们可能在未来20年当中参加首次火星之旅。这是第二次在白宫举行航天之夜活动。奥巴马总统招待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教师、宇航员、工程师和航天爱好者。奥巴马和与会者一道通过一架高倍望远镜观看夜空，并与美国的顶尖科学家们会面。奥巴马强调，他的政府将致力于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钻研科技、工程和数学。他说，鼓励新一代探索、发明、创造和发现。阿哈马德·莫哈迈德也参加了白宫航天之夜的这次活动。这位学生来自德克萨斯州，他曾经把自己制作的一个钟表带到了学校，结果被当局认为是炸弹，结果被逮捕。奥巴马总统亲自邀请他到白宫做客，并且请他务必要带上那个酷酷的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大选消息方面，来自福蒙特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当中唯一的一位所谓社会主义者。 不过有关专家说，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免费上大学，提高最低工资，全民保健，改革华尔街，这些都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的主张。桑德斯参议员每次演讲势必抨击资本主义的贪婪。
What this campaign is saying to the billionaire class,
我们的竞选要告诉那些亿万富翁们，他们不可能继续这样呼风唤雨，他们的贪婪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
桑德斯的这些社会主义观点遭到共和党对手攻击。处于共和党参选人领先地位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
我把他称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桑德斯的这些带有一些劫富济贫意味的理念和政治革命的口号激发了许多年轻人的热情。他刚刚投入选战时几乎没有人看好他，但现在他的支持率上升到民主党第二位，对处于领先的希拉里·克林顿形成极大威胁。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博士说，现在的美国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冷战，所以对社会主义的说法并不是那么反感。不过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观点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观点相距甚远。
他并不代表马克思或列宁的社会主义，他并不相信中国过去所宣扬的生产资源公有化制度。
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参议员最赞赏的是北欧国家的体制。
他的乌托邦理想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国家结合了自由市场与提供多项公共服务，并且努力创造平等社会的强大政府。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说，他担心的是奥巴马总统是近代美国历史上最左倾的总统，而桑德斯比奥巴马还要左。
他们要进一步限制华尔街，加强监管经济，扩大福利和财富重新分配项目。
在民主党参选人的首次辩论上，主持人提到，根据盖洛普民调，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说他们不会把一个社会主义者送进白宫，因此桑德斯即使获得民主党提名，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或许会成为他赢得大选的障碍。不过桑德斯参议员充满自信地说，他一定会赢。首先他要民众了解，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今天的美国0.1%的人拥有90%的财富，这是不道德也是错误的。在今天的经济体制下，57%新创造的财富落入1%的富裕阶层手里，这是不能容忍的。
不过布鲁金斯学会学者高斯顿认为，桑德斯并不是最适合的民主党候选人，因为他的这些理念在大选中很容易受到共和党人的攻击。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现在距离台湾2016年总统及立委大选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为救选情，过去这个周末呢，决定阵前换将，改推派党主席朱立伦角逐2016年的总统宝座。朱立伦的参选为台湾总统大选增添了哪些变数？下面请听了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已经在上个星期六正式的成为了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他已经在昨天呢，星期一向这个新北市府提出了请假3个月的申请，并且将他的这个3个月的薪水呢，都一并捐出来，大约是60万台币左右，大约是这个折合美金的话，大概是18000块美金。那么朱立伦这两天呢，也开始积极的接受台湾各大媒体还有这个平面电视媒体的这个专访，并且在节目上呢，都大力解释他从这个坚称不选2016到现在投入选战的这个过程。那么各界呢，对于这个 朱立伦投身选举，并且向这个新北市府告假3个月的这个消息呢，有许多的质疑，认为他这么做呢会愧对这个许多支持他的新北市民，也认为他这么做呢是这个和他的政治诚信呢有很大的这个有很大的问题哦。那么对此，朱立伦他已经向这个新北市民提出了抱歉，然后也多次的表示，这个要选这个2016呢总统大选呢是一个不得不的痛苦决定。那么他呢也就是觉得说这是为了一个大局的着想，所以他必须出面承担，这是他做出的解释。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都相当关注朱立伦是不是会像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样出访美国还有日本。那么有关于这个访美行程的部分呢，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这个发布的消息指出呢，朱主席呢他只是才刚成为候选人才3天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一切呢都必须要看这个选举的步调还有这个行程的规划来做决定，因此他现在还并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会出访美国以及这个具体的其他行程会怎么安排。这个国民党呢他已经正式在这个过去这个周末正式通过由党主席朱立伦来取代这个洪秀柱成为总统的提名人了。那么在台湾社会呢普遍对于这个结果呢并不是非常的意外。那么过去这个周末除了这个国民党的林权会召开之外呢，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呢也在正式成立了这个全国的竞选总部。那么之后呢根据这个最新的民调 TVBS 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呢，如果明天呢就举行投票的话，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支持度呢大约还是维持在46%，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支持度呢大约是29%，两个人呢相差的大概有17%。那么宋楚瑜呢就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所得到的支持度呢大约是维持在10%左右。那么这个结果和10月7号 TVBS 所做的这个调查结果相比呢，蔡英文的支持度稍微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那么朱立伦还有这个宋楚瑜的这个民调结果呢，他支持度大概是维持差不多没有变化的情况。那么朱立伦在正式宣布参选之后呢，目前选民中间大概有20%左右的选民呢表示还是不会愿意去投票，那么这个和在这个朱立伦宣布参选之前的结果我是差不多维持一样的。那么不过值得比较关注的是说这个朱立伦在正式宣布参选之后呢，中间的选民对这个蔡英文的支持度呢由46%减少到了39%，这是有关这个中间选民所谓这还没有确定自己会投给哪一方面的候选人所做的这个结果。那么还没有决定的这个比例呢则由27%提高到了35%，因此呢这个朱立伦宣布参选之后呢，对于中间选民的这个决定取向呢似乎增添了一些变数，不过呢，接下来的选情还是值得相当关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长，它的邻居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保持竞争力了。尽管如此，即使是在中国的阴影之下，一些台湾农户仍然发掘出自己独特的市场，并且把这个生意做得很红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几十年来，侯兆白一家人一直在台湾南部种植毛豆。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一度使台湾出口到日本的这种豆子减少近一半，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恢复了主要供应者的地位。侯兆白说，与中国竞争很难，但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也有盲点。
他认为说，我是大国，我只要把我国家的东西搞好了，我在国内市场搞好了，能够赚到钱就 OK。 他不会去想跟国际上有一些竞争的动作或者是自我改善的动作。
对于像侯兆白这样的农户，政府的支持以及坚持使用机械操作来提高产量并且培育新的豆子种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周国龙是台湾农业委员会的政府研究员，他说，由于创新，台湾毛豆种植户才没有被彻底的淘汰。
我们其实不怕中国大陆竞争啊，那我们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一类不进步，一直在停留在一类原来的一类位置上。
农业并不是这些公司使用创新来适应市场并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中避免竞争的唯一领域。中国已经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上面占了上风。
Taiwan maybe the niche is should be concentrated.
台湾的可适应化应该集中在这些产量小但多样化并可定制的产品上。
其中一个例子是 Gogoro， 它是前台积电公司高管最近推出的一个智能电动摩托车，
这款摩托车利用了台湾的制造业实力和高科技知识优势，与大多数电动摩托车不同的是，它的电池可以在充电站更换。当地政府正在为那些购买了这种摩托车的人提供补贴，但是它能多快地在市场上得到推广仍有待观察。现在噪音和废气仍然是问题，但是公司高管希望最终向这个智能电动车的创意也推向海外市场。美国之音艾德台湾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朝鲜半岛新闻方面，近400名韩国人星期二抵达朝鲜，参加韩战离散家庭团体活动，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这些韩国人乘坐的大巴跟随着挂着红十字会会旗的黑色轿车，在韩国城镇高城高度戒备的检查哨所稍事停留，然后越过重兵把守的边界，抵达了举行团聚活动的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这批韩国人携带着冬衣和现金作为送给北方亲人的礼物。团聚活动将于星期二结束，星期六第二批约250名韩国人将抵达金刚山，这次团聚活动将持续3天的时间。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骨肉离散。自2000年举行的朝韩峰会以来，本周举行的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是第20次。但自南北双方于8月达成缓和紧张局势的协议以来，这次团聚仅是以往5年来的第二次。另外，朝鲜星期日拒绝为结束其核项目而恢复国际谈判，而是呼吁美国通过谈判达成正式的和平协议。有关详情，下面是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朝鲜外交部的这份声明在朝中社上发表，并在 KRT 电视台上部分播报。声明说，过去专注于无核化的国际谈判以失败告终。这是朝鲜外交部针对奥巴马总统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上星期五在华盛顿发表的讲话所做出的回应。两位领导人表示，如果朝鲜同意放弃核武器，他们准备与平壤谈判。根据朝韩美中俄和日本六国2005年联合签署的一项协议，朝鲜同意解除核武器以换取经济援助、安全保障和外交关系的改善。但是平壤不仅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在2006年、2009年和2013年分别进行核试爆。这些举动破坏了六方会谈的协议，导致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制裁。从平壤的角度来看，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和挑衅，包括在朝鲜半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冷却了氛围，并且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朝鲜外交部的声明说，取得进展的最佳途径是华盛顿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以取代1953年结束韩战的停战协议。韩战期间，韩国得到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的支持，朝鲜则得到中国的军队支持。1953年与美国签署停战协议以来，朝鲜和韩国始终保持敌对状态。平壤说，和平协议能够减少局势紧张并建立信任，有可能最终结束核军备竞赛。朝鲜外交部的声明还明确指出，继续对平壤外交施压和制裁不会把朝鲜带回到谈判桌前。朝鲜在10月18号的外交声明中说，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朝鲜半岛只会看到我们无穷的核威慑力进一步加强。平壤在外交声明中呼吁华盛顿举行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但是没有提及参与1953年停战协议的另外两方，即首尔和北京。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指出，这项和平协议不仅有可能破坏首尔和华盛顿之间的联盟，而且会给美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减少在韩国驻军，同时在没有削弱朝鲜核威胁的情况下，就以改善外交关系来奖励朝鲜。如果达成这一和平协议，就会让韩朝分裂合法化，也有悖于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提议。朴槿惠呼吁把和平统一作为解决朝鲜半岛核争议和永久和平的根本解决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天，在别什巴的一个主要公交站旁，一名21岁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手持刀枪袭击以色列人，打死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刺伤其他10人，最后开枪自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星期日发生在以色列别什巴一个主要汽车站的袭击，是两周来最血腥的事件。巴勒斯坦人主要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2个多星期，造成8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用种族隔离之墙来形容这个局势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已经有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了，今天在耶路撒冷内又竖起了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的居民分隔开。
星期天，一名厄立特里亚移民被误认为是袭击者，还被以色列人警察开枪打死。警方已经开始在犹太人社区阿门哈纳斯夫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村庄贾博尔马卡伯之间建造一堵围墙，以避免发生更多的冲突。
我有必要住在一个出门上课、工作或是购物都感到害怕的地方吗？无论什么都让人心惊胆战。我希望警察能采取更多的行动，增派更多的安全人员。
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发动一系列的袭击，起因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受到穆斯林和犹太人尊崇的一处圣地。穆斯林把这里叫做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以色列坚决否认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实施什么人可以在此处敬拜的规定，尽管如此也无法平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袭击从事日常事务的无辜平民的行为令人发指，毫无道理，但是他避免直接把最近的暴力冲突归咎于任何一方。克里计划在本周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阿富汗安全部队经过激战，从塔利班手中收复了北部城市昆都市，但是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不稳。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临近昆都市的巴格兰省发来如下报道。
巴格兰省中心市场普勒胡姆里的这处市场如今开门了，这显示当地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2个星期前，这里曾是一座鬼城，在城镇的北端，警察守卫着通向昆都市的公路。
局势好转了，人们不用担心安全，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
不过这只是让人宽心的话而已。塔利班虽然离开了昆都市市，不过在周围好几个地区都有他们的影子，包括比邻昆都市的巴格兰省，这处检查站就有可能是袭击目标。这处地段叫丹德沙赫巴丁，听说经常有塔利班出没。本星期有100多名，也许最多达200名塔利班成员试图袭击这条公路和警察的检查哨卡。当地人说，警察没有足够的弹药抵抗塔利班。不过跟2个星期前相比，当地人在北边上路出行要相对安全多了，战斗已经减缓，警察保卫着主要公路。
守卫公路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沿路部署了检查站，
但是他们未能保卫所有的道路。这是昆都市公路在巴格兰省普勒胡姆里北端的路段，行驶到这里相对安全，不会遇到非法哨卡。不过从这里再驱车2个小时就到昆都市了，这段路途就风险很大了。周边地段到处都是塔利班，他们经常在这条路上设置非法哨卡，即使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也不敢冒险离开公路进入周围地段。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在美国空袭支援下击退了塔利班，但是安全威胁显然并没有消失。美国之音塔奇姆，阿富汗巴格兰省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斯兰国组织以执行残酷处决而臭名昭著，他们经常把处决场景拍摄下来，张贴到社交媒体和网络上。 美国之音记者欧马尔最近进到了叙利亚，一个先前被这个组织控制的地区。在这里，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被他们杀害的者的尸体扔入了一个山谷。下面是详细报道。
我们现在在拉卡和塔尔艾普耶德山峰之间，靠近被称为胡塔裂谷的地方。这个历史风景点的名声如今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诋毁。他们控制该地区时，把被害者的尸体抛入这个山谷。受害者大多是平民，但是也有一些士兵。伊斯兰国发布的视频赤裸裸地显示，极端分子把尸体扔入这个很深的裂谷之中。
这里有一具尸体，那里也有一具尸体。伊斯兰国分子不在乎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只要是被他们杀害的人，尸体都往那里扔。
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恐怖行径的象征，数百具尸体被扔弃到这个山谷，很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据信他们都被埋在了胡塔裂谷。美国之音记者欧马尔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使人们愈发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代理人战争，并且让人回想起1979年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的老兵说，只要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不会在叙利亚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支持的2名高僧最近被俄罗斯驱逐出境，其中一人的绿卡被吊销。有分析人士说，许多迹象显示中国在这起事件背后施加了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联邦安全局和移民局最近联合下达命令，驱逐了在当地居住11年的藏传佛教高僧施瓦尔哈仁波切以及他的助手。施瓦尔哈仁波切的俄罗斯绿卡，也就是长期居住签证，同时被吊销，他已在10月16日返回了印度的达兰萨拉。俄罗斯安全部门至今没有解释让西藏高僧离境的原因，仅强调这一举动是依据俄罗斯的外国人出入境法律。相关法律提到，如果外国人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国防、社会秩序和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或是为了保护俄罗斯的宪法，就可以把外国人驱逐出境。施瓦尔哈仁波切的辩护律师斯捷潘诺夫说，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极其笼统，他们已经上诉法院，一个月后图瓦高等法院将开庭审理这起案件时，他们期望能够知道具体的原因。斯捷潘诺夫说，指控某人威胁国家安全不应该仅仅说说而已，应该在法庭上弄清楚具体哪一句话、什么活动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但是当局现在仅是模糊地说违法，怎样和如何违法并未解释。斯捷潘诺夫说，施瓦尔哈仁波切本人和他的宗教活动都远离政治以及俄罗斯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谈不上有任何违法可言。他们对打赢官司期望很高，但是他也强调，由于安全局涉及到了案件，当局会尽量以保密为由不透露原因，但是他们将尽可能地争取公开案情。俄罗斯安全部门通常不太重视佛教徒的活动，这次西藏高僧遭到驱逐让人们无法理解和莫名其妙。许多分析人士和媒体认为，事件背后有中国对俄罗斯施压的影子。宗教历史学家法里科夫说，中国试图阻止藏传佛教在俄罗斯的传播，这是中国在国际上孤立达赖喇嘛努力中的一部分。政治学者敏切娃说，中国不满意达赖喇嘛在俄罗斯的活动，俄罗斯驱逐达赖喇嘛支持的高僧是想讨好中国。新消息报的文章说，这起事件发生之际，俄罗斯正试图同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但俄罗斯的几十个宗教组织都表达了对施瓦尔哈仁波切的支持，十多个地区的佛教徒请愿呼吁当局撤销有关的决定。上海日报说，达赖喇嘛支持的藏传佛教在俄罗斯影响力扩大，可能引起了中国的不满，或是俄罗斯其他传统佛教的不满。但不管怎样，这起事件都是安全部门在干涉民众的信仰生活。关注宗教问题的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注意到俄罗斯的许多联邦一级的主要媒体，其中包括官方媒体，还有大量的地方媒体，都报道了这起事件。几家媒体甚至还采访了施瓦尔哈仁波切，说明对这起事件的关注以及人们对当局驱逐西藏高僧的不满。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官方的一个西藏事务代表团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同国家杜马宗教委员会等部门，特别是图瓦的地方官员多次会晤，在这之后就发生了西藏高僧被驱逐的事件。此外，中国官方媒体都兴致勃勃地报道了这起事件，这些迹象都证明了中国的影响。但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尼克里斯基说，克里姆林宫讨好中国的做法很冒险，这将推动俄罗斯地方上不满中国、反中国的情绪进一步高涨。中国在图瓦共和国有投资，开采当地的矿产资源，但环保人士和民众一直不满和抗议中国破坏当地的生态。这次有影响力的西藏高僧被驱逐，民众会觉得中国根本不尊重他们。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的西藏高僧也是达赖喇嘛的代表，当地的信徒和宗教人士肯定将非常担心在图瓦之后当局接下来将如何对待他们。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图瓦和布里亚特三个共和国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主要地区。另外，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有很多的佛教信徒。施瓦尔哈仁波切对俄罗斯媒体透露，俄罗斯安全人员曾经在去年到过他举办的法会，参加法会的信徒受到监视，安全当局还要求他事先通报法会的内容和日程。施瓦尔哈仁波切是应图瓦共和国领导人的邀请来俄罗斯，并在当地定居了11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访问英国期间在议会发表讲话。英国政府说，习近平的访问为两国加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机会。人权活动人士则敦促质疑中国的人权记录。习近平一行英国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伦敦，英国女王的代表胡德子爵、外交大臣哈蒙德等在希斯罗机场迎接。星期二，习近平夫妇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正式会面，并在骑兵卫队阅兵场举行了欢迎仪式和阅兵仪式。皇家仪仗队鸣放21响礼炮。星期二，在英国女王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之际，多达数千人聚集在皇家大道。虽然大多数为欢迎民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的抗议者。国际特赦的伦敦分部主任艾伦说，英国首相会见习近平时不谈人权问题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加拿大的自由党在星期二的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多数胜出，该党的主席现年43岁的贾斯汀·特鲁多将成为加拿大下一任总理。加拿大选举委员会提供的选举计票结果显示，自由党赢得了议会338个席位当中的184个席位，而即将卸任的哈帕总理所在的保守党仅获得了其中的99个席位。左倾的新民主党在历时11周的竞选开始的时候处于领跑地位，但是最终仅斩获44个议会席位，排名第三。特鲁多星期一晚间在蒙特利尔兴高采烈的支持者面前宣布获得了这次选举胜利。他说，整个竞选过程证明积极正面的政治能够有非常好的收获。他表示，希望这次选举能够激发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政治。美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对塔利班的一名领导人实施制裁措施。美国政府称，这名塔利班领导人在策划军事袭击事件，下令刺杀阿富汗政府领导人，并为塔利班这一武装激进组织募集数百万美元资金方面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托里克·阿加被美国财政部列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性恐怖分子，一旦上了这个名单，美国政府就能够冻结他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或资产权益。与此同时，财政部还禁止有关这名塔利班分子参与的美国公民的钱财交易活动。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发布的声明中还说，托里克·阿加分别于2010年和2009年从中东海湾地区国家的资助者那里为塔利班募集到了大约400万和200万美元的资金。自上周六以来，数千名寻求避难的人进入了斯洛文尼亚境内，迫使该国着手处理南部边境出现的难民激增的情况。斯洛文尼亚当局表示，至少有4000名难民于周二抵达该国境内，其中包括很多婴儿和年幼的孩子，再加上已经于周一抵达的大约8000名的难民。斯洛文尼亚内政部长波斯简·塞菲克在首都卢布尔雅纳对记者说，政府会派遣军队来保护国境。塞菲克说，斯洛文尼亚政府不排除设立屏障保卫边境通道的可能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会晤，并且警告以色列方面不要滥用武力。这次会面是为了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将近3个星期以来的暴力和冲突得以缓和。会谈期间，潘基文也谈到了任由局势升级并由此而演变成潜在影响整个区域形势的宗教性冲突的危险性，并敦促以色列采取行动确保上述情况不会发生。以色列方面的安全部队面临着在当下这一波暴力冲突中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潘基文同时表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称赞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犹太人的行为让他非常担忧， 而且他已经向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表达了他对那些煽动性言论的忧虑。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